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圣像的问题。我想圣像对于我们天主教教友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啊，近些年来圣像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各种材质啊，各种样式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神父应该见过不少圣像，你有没有一个说特别喜欢或者说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圣像？
我曾经见过刘和北他画的一幅圣母画，的确就是说非常喜欢。
他为什么会让你印象这么深刻呢？
因为呢他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圣母的一份理解，所以他的这个画像呢更适合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了。
对，确实更贴合他的生活，可能更让我们觉得这个圣像哎很亲近，就帮助我们去祈祷。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套圣像呢，是我有一个朋友几年前从菲律宾带回国的一套耶稣像。那个耶稣像当时就颠覆了我对耶稣的一个印象，因为图片里的耶稣呢就穿着很休闲很运动的衣服，有打篮球啊，踢足球啊，弹吉他呀，骑摩托车。感觉这个耶稣好像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人，就和我们很亲近。我想这也可能是这套圣像被设计出来的一个它的目的。不过呢，随着圣像越来越创新，就会有一些问题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位听众的留言，他就是关于这些圣像的一个疑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神父您好，为什么圣像里的人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圣母，好像各国都有各国的圣母像，如中国就有中国的圣母像，韩国有韩国圣母像，越南有越南圣母像等等，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现在还有一些 Q 版的圣像，对此教会如何解释又如何理解？感谢主佑。确实是这样啊，圣像到一个地方呢它就入乡随俗了，就像神父刚才说到那位修女画的很有中国特色的一款圣母像，还有我们中国有中华圣母像，然后还有很有特色的也有佘山圣母，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圣母像。而我还见过一款圣母像，它画得很像观音，所以这不免就让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需要神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教会对于这些圣像的设计和制作有什么标准吗？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种多种多样的圣像呢？
其实关于圣像的问题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边曾经有两期谈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期呢是第35期，谈的是圣牌。那么谈圣牌的时候呢，我们就谈到了圣像。另外一期呢是129期，就是说为何只有神父和主教能够来祝圣啊等等这一类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位听众呢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为何各国的圣像的样貌呢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尤其是圣母像。我们也知道呢，近来呢梵蒂冈电台呢响应教宗的号召，特别直播了30个朝圣地圣母经诵念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么在这一些直播的过程里边，大家就会看到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圣母。就像刚刚木兰所提到的啊，就是说圣母的容貌呢是不同的。前两天正好直播的是韩国的，我们看到韩国的圣母呢其实就是一个韩国女人的这样的一种形象，穿着韩国的这个服饰。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位听众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圣像为什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个地方的圣像好像都是按照当地的这样的一些风俗习惯或者说人文情怀等等来雕刻或描绘自己的圣像。其实当我们提到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跟教会的一个本地化也分不开，所以我们说 圣像之所以能够出现现在这样的一种繁荣，是跟本地化脱不开的。因为反而以后呢，我们教会再一次推动了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神学，或者说教会的礼仪方面等等这一些运动吧，所以让各个地方的圣像呢，就是说层出不穷。但是当我们提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最根本的一些问题来了解，或者说来解释有关圣像样貌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一个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去了解什么叫圣像。圣像呢，它也叫圣像画，英文为 icon， 是源自希腊文的一个词叫 icon， 意思呢是图像、肖像、雕像或人物描写等等啊，这个词的一个含义。那么它也分为两种，就是一个是广义上的，一个是狭义上的。广义上指的呢就是神圣的图像，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在墙壁上，还是在木板上，还是说镶嵌的一些马赛克，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材质，都可以称为是圣像。尤其是在我们华语地区呢，更是把各种印制精美的这些圣母圣人图像呢，我们都会通称为圣像。因为呢，它的这一个概念在于什么？就在于是神圣的图像啊。它还有一个狭义上的，狭义上的呢，其实就是在与淡彩绘制于特制木板上的一种圣像，它也叫圣像画。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谈论的呢，就是广义上的这一个圣像画了啊。圣像画的它的一个重点呢，其实是在于我们教会信仰的一种表达，就如我们用文字来描述天主的奥迹，形成了圣经。同样呢，圣像则是人用图画和色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讲述天主的救恩奥秘，让人更直观地去感受理解天主的启示。因此呢，圣像不是写实的，而是表意的，就是说把图像当中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超性意义要表达出来，这是圣像它所要做的。因此呢，圣像它是借着图像和色彩来表达天主的启示和救恩的真理，借意呢让人能够朝拜无形可见的天主。所以这是我们所提到的圣像。好了，接下来我们紧接着就需要去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圣像的敬礼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圣像呢，它是写意的，它不是写实的。那么这个就是圣像敬礼的一个核心。生活中我们敬礼耶稣、圣母和其他圣人的图像，我们并不是呢在敬礼他们的样貌，而是在敬礼这些图像所代表的奥迹。你比如无形可见的天主、救恩的奥迹，以及圣人们的好榜样等等，这是我们所说的敬礼圣像的一个核心。因此在神学上呢，我们把圣像呢是看作圣传的一部分，它不单是宗教图画，更是天主把自己显示给世人的一个途径之一。也就如呢，圣经以书写的形式记载了天主的圣言，而圣像画呢，就用图像和色彩的方式把启示和救恩的真理表达了出来，借以让人加以默想和祈祷。因此在东方教会的传统里边，圣像呢，它不是被画出来的，而是被写出来的，以此呢来表达它是圣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你就能够知道呢，就是说圣像呢它所要表达的核心含义究竟在哪里，要反映出教会的思想和精神。这是呢圣像画里边特别去要求一个画师要做的。与此同时呢圣像画呢它是一个信仰培育的重要的工具， 人们借着了解和默想圣像画的内容而被基督所圣化和改造，成了与他相似的一个肖像，反映天主的光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已经非常清楚地给大家去表述了圣像在神学上他所要表达的一份含义，就是我们敬礼圣像的时候呢，不是说在敬礼这个圣像的样貌，而是这个圣像里边他所表达的真理。所以呢，对于东方的基督徒来讲呢，圣像画更是一件圣事。我们知道圣事是什么，它是一个有形的标记，给予人无形的恩宠。所以当一个人在一幅圣像面前，他能够感觉出圣者的出现，他们的临在呢被圣像画所证实，这就是圣像他所要传递给人的一份意义。也就是当你站在一个圣像跟前的时候呢，你感觉到了神圣，他能够引导你呢走向天主，这个呢就是圣像他圣事性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呢就是说要清楚的，圣像绝不是代表和代替天主，他只是通过这个有形的一个标记呢去引领人敬拜无形可见的天主，并参与呢天主的救世的工程。因为天主呢愿意借着人可以触碰的这些标记与人交流。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他取了人的形体，其实就是为了让人能够触碰到天主。这也是圣像画的一个基础，就是耶稣取了人的肉体成为了人。那么这样的一个神学基础呢，促成了我们可以通过人世间的一些媒介来触碰天主。所以也让我们真正的去懂得圣像敬礼的一个核心。当然我们回到这一个听众他所提问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也是我们最后需要解答他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圣像会有不同的样貌。其实我们回到教会的初始，我们就会知道呢，就是我们对耶稣和圣母的样貌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在他们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对于肖像这样的一份敬礼，也没有人把他们的样貌记录下来。而有关圣像的这份敬礼呢是开始于第二世纪，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样貌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个别的地区就自然的会用自己的想法去创作，形成了各处不同的耶稣的像和圣母的像的这种传统。当然呢，早期教会其他的圣人也有这种问题，但是因为其他的圣人的敬礼呢，相比之下呢，没有耶稣和圣母这么广，所以呢，出现不同版本的这个机会呢，和敬礼呢，就没有像耶稣了和圣母这样的多。那么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之所以2000年以来，我们教会出现了不同的耶稣和圣母的这样的一些圣像画，跟我们现在的本地化也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我们现在反而以后呢推动大家不断的去深入到自己的文化里边去表达对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敬礼，所以呢现在的圣像画才有了这样的一种繁荣。同样呢也是基于圣像敬礼的一个中心，因为它不在于写实，而在于人对于天主奥秘的这样的一份理解。因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对于天主的这种救恩的这种表达呢，所以就会有了不同的这种圣像画。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些圣像画的中心不在乎这个圣像的这种像或者说不像，而是在乎呢这个圣像所表达的这种真实的这种信仰。因为呢圣像画就是信仰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当你在圣像面前，你去注视他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以祈祷的心，你就能够到达的就是天堂。因此圣像呢，也被称为进入天堂的窗口，因为你通过它，你可以窥见到天堂的美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在面对圣像的时候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教导。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解答能够帮忙每一个人对于圣像的敬礼和理解呢，能够进一步有更清楚的一份认知。也希望呢，我们在生活里边也能够善用我们的圣像。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啊。就听了神父的分享，然后感觉这个圣像呢，让我们对于天主、对于耶稣、对于所有的圣人那种形象就不再抽象，就是它会帮助我们去祈祷。所以圣像是帮助我们去祈祷，帮助我们去亲近天主的。嗯，所以我感觉很多圣像入乡随俗，特别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很富有现代感的耶稣，就是他可以真的很帮助我去亲近耶稣，让我觉得这个耶稣就是就在我身边，他就时时刻刻陪伴着我，真的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活的。所有的圣人、天主啊、耶稣都是我们身边，都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所以我们看我们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去看这个圣像。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呢？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文章的最后呢，有所有往期问问神父的节目连接，您可以看看有没有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神父的分享可以解答您的疑问，也邀请您帮忙把这个节目分享和转发出去，使更多的人看到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